北京时间7点整。
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我是张磊。今天是2023年5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第一共和银行轰然倒下，摩根大通106亿美元接盘，美国最大银行再度扩张，用一种金融风险覆盖另一种，美国银行业危机还将如何演绎？
五一假期第四天，中国之声为您关注最新的天气与出行信息。
一线调研破解旅游产业发展密码，今天关注 5G 加智慧旅游给云南景区带来什么变化。
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长城，今天请听古老长城南诏标本。
第133届广交会3期开展，记者探访检测和防护用品、银发经济两大新设专区，如何抢抓出口新机遇？
中国科大团队历时8年打造全球首个机器化学家平台，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走进化学领域，会带来怎样的最强大脑？
特别报道听见，带您认识朱鹮奶爸黄志学。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交通流量继续呈高位运行态势。截至昨天18点，全国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接报一次死亡5人以上交通事故。今天是假期第四天，各地将迎来返程出行高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密切注意天气情况变化，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假期返程安全第一。
商务部消息，昨天全国消费市场节日气氛浓厚，人气高涨，销售旺盛，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全国零售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5.6%。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1号，苏丹医生工会发表声明称，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436名平民丧生，另有2174名平民受伤。声明还指出，西达尔富尔州首府朱奈纳地区的医院和卫生机构仍处于停工状态。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驻苏丹的一名官员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正在走向全面灾难。联合国对苏丹当前危机可能蔓延至周边国家的情况表示担忧。该官员还表示，来自世卫组织的一批药品正在等待许可运抵苏丹境内。另据联合国统计，截至目前已有7.3万人从苏丹逃往周边国家，预计将有超过80万人逃离苏丹。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苏丹问题特别代表富尔克·佩尔特斯表示，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已同意派代表谈判， 佩尔特斯透露，本次谈判可能会在沙特进行，谈判将着眼于促成持续稳定停火。他还表示，目前在说服冲突双方结束暴力对抗方面面临障碍。
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3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进行了多项决赛的争夺。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浙江选手潘展乐以47秒22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名将张雨霏以2分07秒99的成绩夺得冠军，小将于李岩以2分08秒33获得第二名，两人的成绩都超过了奥运 A 标。此外，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浙江选手汪顺以1分55秒55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一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我是演员蒋勤勤。三元奶粉联合国家母婴研究中心依据2000万组中国母婴研究数据，新国标配方焕新升级，更新和中国宝宝。三元奶粉。
生活中时刻充满竞争，免疫力是第一竞争力。劲酒精选九味主要药材，采用两大核心技术，富含三类活性成分，免疫调节抗疲劳。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央广广告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劳动者工作忙，建设祖国做栋梁。
哎，
劳动
别唱了，咱俩人的节目说说幸福生活，您得带上我呀。
还有你呢。好嘞，说幸福到成长，宝宝三岁喝卓然，鲜脆活性的营养。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真滋养有状态，燕之屋晚宴吃起来。
25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燕之屋大品牌，
好佐料不能少，包饺子就用13香，
王守义13香倍儿棒。
好板材科技足，三棵树小森板，六味一体好服务，
三棵树马上住。
最后一个啊，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自然兼香，非同凡响，还得是口子窖。
说不完，丰衣足食好生活，道不尽，
幸福常常喝九九。
汗水浇筑品质，
奋斗奔向未来。
2023央广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当地时间5月1号发布声明称，美国第一共和银行当天被加利福尼亚州金融保护和创新局关闭，并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该公司与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基本达成了收购协议。目前第一共和银行的总资产约为2291亿美元，总存款约为1039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将接收其全部存款和绝大部分资产。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创办于1985年，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资料，截至去年底，第一共和银行资产规模在美国商业银行中排名第14位。美国前财政部助理部长罗杰·阿特曼指出，存款的大量流失是导致此次美国第一共和银行被接管的直接原因。
I think it didn't work because the deposits kept leaving.
此前的救助方案失败是因为存款仍源源不断地离开第一共和银行。在几周前硅谷银行倒闭后，许多储户只是简单地决定不再继续把钱存在中小银行中，而是转向大银行，例如摩根大通银行或美国银行，或者是货币市场基金中。第一共和银行几乎在最近几周失去了所有的存款，他们不得不以更高的成本从美联储等机构获得贷款，这就引发了收益崩塌、股价断崖式下跌的滚雪球效应。
今年以来，第一共和银行股价已累计下跌 97%。 尽管三月份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11家美国金融机构曾紧急向其注资共计300亿美元，但是也没能够阻止状况继续恶化。被接管后，第一共和银行成为继硅谷银行、签名银行之后两个月来因资金链断裂而被关闭接管的第三家美国区域性银行，也是美国历史上倒闭的第二大银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突然变化是一些中小型银行持续暴雷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呢，美国的这些中小型银行还有地区银行哈，持续的暴雷，主要是源于内外两方面的一个原因。那么外部原因方面呢，是因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大起大落。2020年，美联储呢是实施了直升机撒钱式的一个宽松货币政策，那么到了2022年呢，它又快速的拉升了联邦基金利率啊，实行了一个紧缩型的一个货币政策。那么在内部原因方面呢，主要是因为这些中小型银行他们的风控能力和运营能力并不十分完善。比方说第一共和银行呢，它在这个货币政策大转向的这种过程当中，没有及时的对它的资产端的这些配置进行调整，没有及时的进行对冲，还有一些转换，那么导致了它的这种资产负债表，还有它的市场公允价值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浮亏。
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并不是进行这笔收购的唯一障碍。作为目前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是美国少数几家拥有超过10%的全国性存款的巨型银行之一。根据美国法规，该行没有资格收购另一家银行，但美国的相关部门可能正不得不接受这个例外，允许美国最大的银行变得更大。对此，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分析，此次破例可能将给美国金融带来新的潜在的风险。
潜在的风险就是触碰了这以前画的这样的一道红线，那如果以后呢都模仿这样的突破红线的话，未来呢就聚集了大量的金融的风险。美国目前呢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控制通胀呢就会影响经济，而不控制通胀也会这个在未来有很大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在未来呢经济衰退的概率呢还是非常大。那目前呢一些金融机构风险的爆发仅仅是揭开了其风险的一面，那在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风险爆发。美国国内呢有100多家银行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而经济呢又有这种衰退的这样的可能，所以整体来说的话，美国呢现在困难重重。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五一假期第四天，中国之声为您关注最新的天气与出行信息。
自然馨香，非同凡响，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从太空再次认识地球，航天宏图，遥感领域的北斗星，中国遥感服务全球，航天宏图。每一粒大米都来自世界黄金水稻带，色泽透亮，颗颗饱满。吉林大米，极地山水间，好米中国饭。
每一穗玉米都来自世界黄金玉米带，粒粒金黄，新鲜营养。吉林鲜食玉米，吉相伴，鲜天下。
好山好水好良心，吉人吉米吉天下，天然好品质，吉林好大米，天赋吉林美，鲜食玉米香。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逐根华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家共酒，国人的迎宾酒。
今天带您看的房呀，视野特别开阔，
楼层高更要注意消防安全。
您放心，整栋楼在消防要求上可是严格达标的。来，您这边走。
等等，这层的室内消火栓在哪？还有火灾报警按钮和灭火器，先带我看看。
没问题，您看，在这儿。另外，物业还有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守，
那太好了，高楼层的消防安全可是重中之重。
国家消防救援局提醒您，高层建筑要按照消防技术规范要求设置消防设施，并经常维护保养，确保齐全好用。
物业单位要开展经常性的防火检查巡查，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小区居民要爱护消防设施，懂得使用方法。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我们为您关注假日出行的天气和交通情况。五一假期今天进入到了第四天，那么全国各地特别是热门的景区天气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晓丹。
早上好，张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总体来看呢，今天全国无论是降水方面还是气温方面都会出现一些变化，新一轮的降雨将会展开。今明两天呢，像重庆、湖北、安徽、江苏到河南、山东这一带都会陆续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呢，降雨的主要时段会从今天的晚些时候开始，所以呢，今天白天我们还是可以暂时放心游玩的。城市方面呢，比如武汉，今天预报是中雨转大雨的天气，那估计呢，明显的降水要从今天的傍晚前后开始，那我们今天是可以适当的提前结束行程的，回到驻地休整一下。明天呢，武汉的雨还是很大，中雨转大雨，那计划返程的朋友要提前关注航班和路况的信息了。那今天气温的波动会主要集中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就会从昨天的20度左右降到今天只有10度上下，而且晚些时候还会下起小雨，天气会迅速的转凉，这里游玩的朋友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张磊。
好的，感谢胡晓丹。
说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全国各地热门旅游城市的道路交通情况。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早上好，志鹏，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在早间，各地的车流量都是平稳的态势，在局部的交通枢纽路段出现了通行流量较大的情况。那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在假期的后半程，每天的下午3点到6点为返程的集中时段，其中呢，假期的第四天，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到晚7点，将会出现返程高峰。首先来关注到天津，目前呢，因为控制流量，在京哈高速天津段全线收费站、京秦高速天津段全线收费站、京济高速天津段全线收费站入口正在限行黄牌照货车和摩托车。同时呢，部分站站口正在限行货车。同时，目前江苏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以及过江通道都是正常运行的状态。但还是要提示大家，在假期当中需要及时的关注出行提示，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小心驾驶。好，志鹏，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好的，子恒。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西。龙虎天下绝，仙境逍遥游，这说的就是江西的龙虎山景区。五一假期，龙虎山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有数据显示，最近两天景区接待的游客总量已经突破了20万。那么现在景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龙虎山景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现在景区的人多不多？当地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障大家顺利游玩呢？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龙虎山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我们注意到啊，现在才是7:20。那么龙虎山景区刚刚开门营业，游客就排起了长队准备入园。据了解啊，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啊，龙虎山游客啊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4月30号和5月1号的两天时间呢，这个每天的这个游客接待量啊都突破了10万人次。为了缓解景区的游客压力啊，景区也是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推出更多精品旅游项目，让游客呢相对分散，避免大规模聚集，最大限度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同时啊，为了积极应对五一假期的客流高峰，龙虎山景区还调配了充足的竹筏、观光车，以确保运力充足。在此基础上，景区还依托智慧龙虎山大数据平台，对景区内的气象信息、游客分布情况、 游览车运行情况等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促进景区的服务管理服务啊提质增效，提高景区运营效率和应急处置能力。主持人，
刚才你讲到了增加旅游项目哈，那么五一假期期间当地推出了哪些特色旅游项目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那个五一假期啊，龙虎山景区结合这个网红露营休闲时尚元素，配套网红打卡点、网红达人秀、网红美食节等活动，通过玫瑰嘉年华、五一亲子生活节、露营风筝节、古月水街、五一嘉年华等一系列年轻时尚休闲的旅游产品，吸引了游客前来参与，为他们呈现丰富多彩的假期文旅盛宴。游客在这里坐着竹筏，观赏别具特色的丹霞地貌，欣赏惟妙惟肖的寻梦龙虎山演出，感受龙虎山独特的魅力。路边小店啊，还有当地特色的上清豆腐或芦溪鱼，能够让游客大饱口福。好的，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赵学峰。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今天播出五 G 加智慧旅游给云南景区带来什么变化？采制总台记者李阳、王希、张磊。
我自幼便由钟情于励精图治，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之志。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
目前国内五 G 加智慧旅游的应用场景正在逐步丰富，丽江古城是云南省内较早实现五 G 网络全覆盖的区域。在徐霞客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说，
设计团队将整个展览通过水墨动画、艺术剪影、沙漠背投等现代科技手段呈现，把徐霞客与丽江之间发生的故事变得生动起来，让观众在交互式参观过程中产生共鸣。
在这里，游客不仅能沉浸式感受古城浓厚的文化氛围，通过手机还能在线 VR 游览丽江古城的文化院落，选择感兴趣的景点后还可以看到实时的慢直播。今年云南德宏开设了线下秘境之旅德宏影像体验中心，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深度了解美丽德宏的机会。通过高科技的影像技术，让游客身临其境，站在展厅中就能看到犀鸟从你眼前飞过，扑面而来，很有震撼感。现场参观的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哎，这里很好玩，就是感觉这里感觉我们在动，
就感觉像三 D 立体。
对，
这个我感觉像真的一样，我感觉这个快靠近了。
技术总监关凯文介绍，整个展览是虚实结合的，场馆中集合了全新的技术，来营造出沉浸式的空间。
数字化去赋能文旅，一定是虚实融合的。然后我们会把一些全新的技术啊 ，VR 的技术啊 ，AR 的技术 ，MR 的技术，我们会植入在这个场馆里面，然后让大家能够去理解现在到底有哪些技术，这些技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样的体验。其次，通过这多种技术的融合，再加上我们这个声光电的一些配合，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沉浸式感觉会更好。
作为艺术总监，周宇觉得，文旅产业在新技术的赋能下，游客对于旅游的认知会有更多新的可能性。
传统的看二维，我们是一种观察式，当你在一个沉浸的空间里的时候，对于一个游客来讲，他可以有更直观的认识，体验之后就想去这个地方去实地的看，其实它是一个联动的。就这些东西对于增强旅游体验和旅游推荐来说，我觉得是会有某种作用的。
其实在去年德宏就举办了一场线上的艺术展，主办方德宏州委宣传部项目负责人郑斌表示，
我们会把这一次的展览作为一个契机，下一步你坐飞机到了德宏以后，你先走进我们的博物馆看一看全息投影的德宏雨林是什么样子的，亲自闻一闻泥土的芳香，看一看我们头顶飞过的犀鸟给你的震撼感。那下一次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不再是观光旅游啊，能更多的就变成是沉浸式的旅游、科普式旅游，让你在旅游当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现阶段景区的智慧旅游更多的呢是体现在服务端和管理端。那么在接下来的智慧旅游建设中，如何把最新的技术和解决问题打通环节挂上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在云南的丽江古城，5G 无人扫地车、5G 无人巡逻车等新科技产品在石板路上来回行驶，人流量大数据平台与人流疏导系统衔接，管理者通过智慧化手段来对丽江古城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社会人流数据系统呢，就是可以看到哪位人流量多，方便我选择今天出行的地方。
丽江古城景区工作人员杨万全表示，围绕景区管理，目前已经有多个智慧旅游项目接连落地，最核心的就是对游客的服务。
游客他只要通过一部手机，他就可以从吃住行游购娱这些方面畅游丽江古城，实时人流速啊，还有它的一些特色景点，还有我们的一些游览线路的推荐。智能急救站在古城里面装了2台，游客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或者扫身份证，可以免费的领取一些包扎用品，也可以借轮椅和担架。
记者在丽江古城看到，每个商户门口都张贴着一张经营户诚信评价管理系统码牌，手机扫码后就能清楚了解到商户诚信状况，也可以进行消费评价，实时在线意见反馈。商户们表示，在系统上办理业务也很方便。
坐屋里面，手机扫码登记信息，工作人员就会直接上门来办理。
对于游客来说也是特别方便的，我们也是会根据上面提的那些意见啊进行改正。
来到丽江的玉龙雪山智慧景区，游客们可以体验到 AR 实景导览、盐步漫游和精彩瞬间等项目。玉龙雪山信息中心主任蔡云亮表示，前几年做智能设施的时候，侧重于先做管理，接下来计划增加更多智慧服务和智慧体验的内容。
我要把个性标签打到每一个游客的头上，你比如说你喜欢爬山，我们就在高层里面就给你推啊。云山坪那个地方不错，毛六坪其实是最适合徒步，我们雪山园区多功能厅里面其中一层，我们正在计划做成我们雪山特有的沉浸式文化的一种体验厅，让游客做全新的虚拟化体验。
云南大学信息学院教授李浩介绍说，5G 加智慧旅游能让游客在近端和远端都可以和景区发生沉浸式的交互，这为探索智慧旅游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
原来的旅游是以观光为主的，那么下一代的旅游是以你跟景区之间的交互沉浸式的旅游，那么这样呢会是未来智慧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从 5G 到来之后，尤其是边缘计算和物联网快速发展起来之后呢，那么使得呢我们有机会呢在 5G 加智慧旅游方面呢做出创新性的举动来。你比方说我人在昆明，但是呢我就可以下一秒呢就直接访问了故宫的数字化的场景，我就要在你的眼面前还原出一个你想要的场景来，这个对计算能力要求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叫做边缘计算，能够快速的支撑，把大量的算力放在边缘侧来算的时候，这事情就实现了，应该不会太长时间。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内外是故乡。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长城，通过普通人的讲述感受雄关万里。今天请听古老长城南诏标本，采制总台记者郭鹏、田萌、杨文斌。
中国之声国家文化公园特别策划江山壮丽我说长城，我是短视频博主麦小灯，麦子的麦，五谷丰登的灯。我的家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河南安阳，在老家河南最近古风盛行，趁着春意暖暖，大家纷纷着古装寻古迹踏古城。我就看到网上有人说，比如现在的洛阳仿佛一夜间穿越回了大唐，街上到处都是身着汉服和牡丹争艳的小姐姐。古风流行，这也是年轻人感受华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一种方式。趁着这阵风，今天我也来带大家穿越一回，我们不回大唐，而是去更古老的王朝寻更古老的遗迹。都说千年文明看河南，这片沃土埋藏着蔚为壮观的文化遗址，这其中呢就有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楚长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林立，纷争不断。为了防备侵扰，各个诸侯国在边境地区争相修建长城，其中最早的就是建于公元前七世纪的楚长城。在绵延千里的楚长城遗址中，除我们南阳南诏段楚长城线路长、关城多、保存完好，成为了学界认定的最典型的楚长城历史标本。南诏地处伏牛山与桐柏山两座山系的交叉口，也就是南阳通往洛阳这条重要通道的核心位置，历来呢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伐申国灭邓国，依托着绵延800里的伏牛山脉，在南阳盆地的北部修筑了方城，就是楚长城。汉书地理志上有记载，南阳郡邺楚邺公邑有长城，号曰方城。把长城叫做方城这个名字，历史上只有在楚国使用过。楚长城当时发挥的作用，史书左传上有一个记载，公元前656年，齐国要出兵攻打楚国，楚成王派屈完去迎敌。屈完对齐侯说，你如果真正想要打一仗的话，楚国有方城可以作为城防，有汉水作为城池，是足可以抵挡一阵子的。齐侯见楚防御工事果然坚固，只好收兵。就这样，楚长城成为当时楚国的坚固防护屏障。这从它的修筑上我们也能找到痕迹，依伏牛据险位，在南阳盆地就地取材，能够用土的地方就夯土加筑，没有土的地方直接石头堆砌而成。在遗址上这些材料都清晰可见。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尽管拆毁了许多关城，但因为楚长城大多数是依托山形地势而建，一些遗迹还得以保留。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冲刷，南诏这段楚长城的遗址蜿蜒曲折，像条土龙。保存完好处还能看到3-4米以上土垒石柱的城墙。来到这里，仿佛还能感受到当时风云际会的历史脉动。一座楚长城，半部春秋史。绵延千里的长城，终归没有阻挡住历史的车轮。跨越春秋战国的楚国，最终被秦国击败。最古老的长城，楚长城防御体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豫西南高山之上的灰色飘带，记录着一段浪漫而又悲壮的华夏文明。
江山壮丽，我说长城。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慧。
河南的长城啊，它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长城。楚长城呢，主要分布于桐柏山、伏牛山和太行山山脉，这随着山势而建啊，都处于相对偏远的山区。当时防御的呢，就选择的易守难攻的地方嘛，所以人的防御优势还是明显的。楚国为什么要修长城啊？春秋时期的这个争霸和兼并嘛，春秋五霸，楚国是最后一霸啊。他通过大量的兼并，他很快就发展到了今天的，把整个南阳盆地的很多国家他全都给灭掉了之后呢，就成了他的一个地区了。这个时候中原的诸侯国，以齐国为代表的诸侯国呢，感受到了来自楚国的威胁，要阻挡楚国的北上。那楚国他就改变了他的发展方向，就改成向东向南发展了。我们说的南阳盆地这个地区的边缘地带，在桐柏山和伏牛山之间的这个丘陵地带哈，它都修建了长城，来阻挡住呢来自中原诸侯国的威胁，然后呢它就可以放心的去向东和向南发展了。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将关注第133届广交会三期开展，记者探访检测和防护用品、银发经济两大新设专区，如何抢抓出口新机遇。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3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竹根滑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家共酒，国人的迎宾酒。
知识、文艺、娱乐全都有，
资讯、广播、电视都能听，
总台精品不错过，
精彩节目播不停。
打开云听，用耳朵感受世界，
随时随地给你有声的陪伴。
好听在云听。
五一劳动节，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
国家消防救援局、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永康市人民政府、
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中国银行、
中国期货业协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汇正财经。
岁月不负耕耘，
劳动创造美好。
2023央广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老板，我家要装防盗网，
建议选带逃生窗的。
国家消防救援局提醒您，紧急情况下窗口可被用于疏散逃生，请为生命安全网开一面。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133届广交会三期昨天正式开展，线下参展企业超过 1.04 万家。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每年广交会都根据市场新需求做出调整，使展区划分更细致更专业。本届广交会三期就首次设立了两大专区，检测和防护用品专区以及银发经济专区，他们都属于医保展馆。我们的前方记者实地探访了这两个专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发回的报道。
优质的中国防疫医疗物资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本届广交会新设立了检测和防护用品专区，参展该专区的医保企业都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扩大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桑小璇是江苏一家医药科技公司的海外销售专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展广交会。
第一次过来参展，有更多的机会去看我们更多的这个客户，现在是有一些初步的合作的意向吧，先去寄一些样品给他们。
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球疫情爆发后，中国的检测和防护用品出口急剧增长。不过，随着世界各国防疫政策的改变，防疫类产品市场需求下滑。桑小璇表示，他们也在根据市场需求扩充调整产品领域。
新冠现在常规化之后，可能其他的品类我们做一个海外业务的拓展嘛。我们现在的话主要还是想推一推这个动物检测，包括这个发达国家一些宠物经济非常有前景，还属于一个比较蓝海的市场，所以会往这方面转型。
作为参展商，某医疗耗材制造企业客户经理夏书静表示，这次广交会他们就携着升级产品亮相，也向全球的采购商展示检测和防护用品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拓开一些新产品，不能够只供应一些常规的产品，就正常的普通的金金属头，它可能是采用一个比如说焚烧或者是填埋的一种方式去把它消耗掉，可能消耗的一个时间大概是在100年左右，但是我们可降解手套会在2年之内就够完全的被就是分解掉。越来越多的欧美的市场，欧美的客户呢，他其实越来越看重环保这一块理念。
随着全球老年人口规模增加，老年人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进一步提升，市场需求也大幅攀升，银发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昨天三期新设的银发经济专区也正式亮相，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看一看。
根据联合国2023年世界社会报告，2021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为 7.61 亿，而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16亿。在中国，2020年银发经济的总规模达到 5.4 万亿元，占全球银发市场的 5.56%， 但与中国老年人口占全球老年人口 20% 以上的比重相比，显然市场发展大有空间。在一些发达国家，围绕老年人消费市场应运而生的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延伸链。目前，按摩器具是我国医疗器械出口额第一大产品。记者在本届广交会银发经济专区看到，各类筋膜枪、眼部按摩仪、 颈椎按摩仪、按摩披肩、按摩枕集中亮相。参展商浙江某医药进出口企业敷料器械分公司副总经理陆小华告诉记者，
各个国家其实包括中国也好，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客户他对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要求现在是越来越高，基本上都是迫切需求一些新的产品，我们基本上是卖一代设计一代下面计划一代。
陆小华说，企业母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研发部门，研发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尤其是传统优势出口的按摩器具研发，在中国渗透率还不高的智能按摩椅在韩国等地市场广阔。
所有的按摩器里面小件以外大部分都是按摩椅，按摩椅像你像中国的渗透率是很低的，但是你像在国外它这个东西它这个概念是很强的，比如说韩国很多的按摩器厂家也好，他们在研发投入上的比例是都是很高的，否则可能就很难生存下去。
公开资料显示，当前全球智能按摩椅的主要消费人群集中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区，市场渗透率均在10%以上，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按摩椅渗透率达到20%以上，而中国大陆智能按摩椅市场渗透率仅为1%左右。巨大的需求和发展空间使得各种类型的家用按摩器械发展势头强劲，也成为银发经济出口新的增长点。除按摩器具外，我国优势的医疗健康产品、老年用品也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机遇。电动轮椅、电动血压计、血糖测量仪等产品在欧美传统市场及东盟等新兴市场也颇受青睐。参展商某医疗器械企业客户经理丁一平告诉记者，开展以来，企业新推出的一款碳纤维助行器颇受关注。
我们这次带来了一款是碳纤维的，然后它整个就很轻，大概也就5-6公斤左右。这款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大家走过都会问一下，都会看一下。
丁一平说，企业一方面通过展会接触更多海内外采购商，另一方面也主动走出去寻找新的市场机遇。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今年的一个觉得增长比较大的就是南美市场。首先我们增加了南美的销售人员，第二就是增加了我们的拜访量跟参展量，还有我们的产品非常的适合那个地方的市场，就是车型啊还有价格都很符合那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前都是北美比较多，现在就是说南美走一走。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中国科大团队历时8年打造全球首个机器化学家平台，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走进化学领域，会带来怎样的最强大脑？
自然金香非同凡响，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联塑为健康美好空间永续，助力城市环境建设与升级，美好洞见未来。中国联塑环球管道建材产业集团。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大家好，我是易开德品牌代言人王一博。易开德，一个专注净水器的品牌。
易开德净水器搭载进口 RO 膜，10层净化，过滤更干净。各大电商平台及全国专卖店有售。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作为基础科学的化学，是多学科交叉的聚集点和出发点，在能源、环境、材料、生物、医药等应用领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如今逐渐兴起并快速迭代进化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给化学学科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契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江俊科研团队开发的全球首个机器化学家平台日前投入使用。这个平台不仅可以自主阅读文献，还能设计和操作化学实验，更是将一项传统方式需要1400年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压缩到了短短5周时间。这个机器化学家是如何运行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是否会重新定义科学研究的未来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的报道。
我们呢，其实每天呢，机器人已经是在不眠不休的做实验了。
这个实验可能是几天之前就已经通过我们背后这个界面了，确定好实验流程，就是说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重点实验室的机器化学家实验室，科研人员只需要在控制大屏上输入指令，机器人小蓝和小福就会在几个操作台之间来回穿梭，通过机械手臂进行试剂配置等精细的化学实验操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江俊介绍，目前操作系统可以支持2台机器人同时进行3个实验。
比如说我这边在烘干的时候，那边的机器人就可以操纵测这个红外光谱、蓝外光谱。第二代它基本上能够容纳100个任务，就是我们一天可以做2-3千次实验操作，然后人做300-400次。自动化能提升效率，但是呢，智能化能颠覆它的效率。有了智能化呢，是一般是最少是100倍的效率提升。
在过去150多年里，传统的化学研究范式深度依赖试错法，陷入猜测、尝试、纠错的不断循环，使得物质创制的周期长、成本高，难以实现高效节能。江俊说，通过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实验来验证理论，虽然提升了效率，却也常常无法模拟复杂的实验条件，只能止步于理想情况下的最优解，无法指导应用实践的全局探索。
所以呢，就是试来试去啊，是不靠谱的。那么我们呢，希望有理性的化学，量子化学将来就把这种规律呢，变成了可以计算的代码，可以用超级计算机。然而呢，很遗憾，可以说我们的化学体系是非常非常复杂，仅仅依靠人类的算力是难以去算清楚的。目前的超算进化很快，但是还是无法应对这个无穷的复杂度，同时呢，人的思考维度也有很大的限制。
如何寻求新的方法来破解这一难题？精准化是所有化学家的一个梦想。2014年，江俊团队提出机器化学家的概念。他们认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把科学知识数字化、代码化，帮助科学家突破思维局限，利用数据建立有效的复杂模型。而预训练模型的建立过程与最近爆火的 ChatGPT 十分相似。
就像 ChatGPT 最开始的逻辑就是漫无目的的读各种书，学各种网络的语言，建立一个预训练的模型，诸子百家我都懂一点，但我不精。在接下来的话呢，再给它呢预测的结果进行打分，用实测的数据呢来完善这个预测。那么我们这个逻辑呢是一脉相承的，基于可以泛化的理论规则、普测的理论规则建立预训练，然后呢再用具体的精准的实测数据呢去校准它。
根据这个构想，经过8年多的攻关，团队开发出全球首个集阅读文献、设计实验、自主优化、覆盖化学品开发全流程的机器化学家平台。也就是说，在小莱和小福的背后有一个最强大脑，这个机器化学家可以自动阅读海量的化学文献，自己学习和处理知识，调用底层的理论模型进行思考，模拟计算物质的演化规律，进而指导化学实践。江俊举例说，在高熵催化剂等实验中，小莱可以从55万种可能的金属配比中找出全局最优解，将传统试错法实验所需的1400年科研周期缩短为5周。
机器如果获得的科学思维是有望大规模迁移应用的，我们把化学的实验封装成各种指令，不再是像我教给学生我应该怎么样的倒烧杯啊，该怎么样的控制精度啊，那么现在呢是机器指令来控制。然后呢，我们的化学实验呢就变成了流程图。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每做一个实验就留下了他的模板。一个学生要再做个新的实验，可能就只需要调用模板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未来呢还实现更复杂的逻辑，让机器人预判实验，就会像一个编程的语言一样的自动去思考，我该怎么样自主决策，智能的去做实验。
定位精度控制在0.1毫米，计量精度0.1毫克，每天产生2G 的数据量，全局优化准确率达90%。机器化学家的出现推动着化学研究范式的改变，又是否会让化学家们面临失业呢？在江俊看来，恰恰相反，这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为科研人员从事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赋予可能性。
一个好的工具出来，它会给你更多的可能性，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能发现更多的理论。比如说我们现在50%的化工的能耗是用在分离提纯产物上面，那如果我能够精准的控制智能的设计，它没有副产物产生，绿色化学就能真正实现。所以呢，我觉得呢，一旦有好的工具的话呢，只会让我们做科研的人越来越忙。
与此同时，研究团队自主研发出一款阅读了50万篇文献的化学领域聊天机器人程序 CAMGPT， 它能够针对使用者提出的问题，给出从文献中学习到的可靠答案，助力化学品和新材料研发。不只是小来和小福，在更遥远的未来，将军希望能够通过布置大量的机器人和工作站，建成一个机器化学家大科学装置。
首先呢，它有上百的机器人，然后上千的化学工作站，覆盖几乎所有化学的功能，然后呢有一个化学大脑，它能够完成近万种化学品和新材料的定发射的筛选和优化，驱动它底层的算力，产生海量数据，建立科学智能，那么让我们的化学的研究呢就可以像传说中的端杯咖啡对着屏幕就可以呢指挥我们机器人呢帮我们干活了。那么最终呢就是希望呢有一天能够产生具备创造力的智慧科学家，实现这个数据与智能驱动的化学研究的新范式。
听见世界，听见生活，听见你。中国之声特别纪录节目《听见》。
中国之声纪录节目《听见》推出五一特别报道《劳动温暖时光》，今天请听朱桓奶爸黄志学，采制总台记者齐鹤，河南台记者朱一鸣。
现在我如果这个卵比较正常的话，它这个经过十几个小时、20小时的看这个鸟的日头的胚胎的那个活力，它强不强？那活力强的话，它是完全可以出来的，不需要人来辅助。
四月的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满眼都是浓淡不一的绿色。这里是我国第一个朱桓迁地保护地，人工繁育的朱桓宝宝经过28天的孵化即将出壳。五一前的半个月是繁育站技术负责人黄志学一年中最操心的半个月。
下面两个毛都看见动了。
哇塞，好可爱啊。
他这是运到了26天以后，他这个壳上就做了个小孔，因为他这个破壳以后要经过4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以后，他的小孵化才能完全出来。星期六的凌晨或者早晨，他整个能出来这样的。
清晨5点，董寨人工孵化的2023年第一只小朱桓破壳了。值班人员第一时间把视频发给了黄志学。繁育站的培育保温箱里，刚破壳的小朱桓一身湿哒哒的绒毛，身上残留着蛋壳，还不能睁开眼睛，叫声却异常明亮。
没事，我先称个重啊，我是9.16。
小朱桓努力地挣扎着，摇晃着小脑袋，扑棱着翅膀。黄志学说，
因为这个小宝宝出来以后，我们要全过程的人工这个进行一些托育，所以这个过程非常细。因为它小朱桓是晚成鸟，晚成鸟跟它其他鸟不一样，所以它出来以后吃些流食，通过这个一些粘球啊，还有一些鸡蛋黄啊，还有一些牛奶，打成了一个糊状的一种饲料。我们每天都是给上2个小时喂一次，每天2个小时喂一次。
黄志学给年轻的朱桓保育员念叨着朱桓饲料的配方，右手用吸管将温热好的糊状的雏鸟餐挤一些在手背上，温度合适，再将一管流食缓缓地滴入雏鸟嘴里，一边喂一边笑，我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个奶爸？
每天都给他换尿布，19分钟就要换一次尿布，每天要给他擦粪便，没小动的，每天给他配饲料，手背上那个皮肤非常能感觉到是凉还是烫，都跟养小孩一样嘛。因为它这个青鸟刚才是翻出现动物，但是人工来喂的小鸟就非常麻烦，非常麻烦。
每年的4到6月是朱桓的孵化期，破壳喂养，直到40天后幼鸟出飞，都需要人寸步不离的守护。由于朱桓出生日期不一样，不同日龄的小朱桓需要不同的关照。随着20只小朱桓陆续破壳，照顾的工作变得复杂又琐碎。喂完吃的，黄志学仍不离开，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朱桓们进入梦乡。
每天喂完以后，我们就坐着看着观察它的，它都晚上睡觉的样子呀。睡一会儿它起来了，它就要食吃，看见我们人了，它就叽叽叽叽，它就要食吃。哎，我想着它能饿了。它小的时候非常可爱，
对，
非常可爱，这个时候大了它都调皮了。你给它喂食，它头噔噔跑过来，刚嘴张开，你食还没弄，它就嘴闭住，以后弄得身上到处是水。它的嘴噔噔噔胡倒，见你手啊，见你头脸上啊，见你胳膊，老在倒你，倒得很疼很疼。
琐碎的活，挑战的事儿，黄志学连着做了33年。 在中环繁一站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张白板，详细地记录着从2008年开始在董寨繁育成功的朱鹮的家族谱系，密密麻麻的信息记录着每一只朱鹮的成长历程。
你看这个图就是朱鹮这个繁殖这个谱系明细图，是哪一对朱鹮它每年繁殖，是它的后代的一些编号，比如这个10号14号，这对鸟繁殖能力特别的强，就是我们的笼子里头刚才看到的破壳的又是它的后代，到2022年它已经繁殖到49个后代了，23年之后出来一只它是第50个后代了，也是我们人工种群的一个功勋，知道吧，占了我们1/4的后代都是它的后代，这个东西它是
只看编号，黄志学就能准确地讲出每一只朱鹮的详细信息，它的父母是谁，在野外还是在笼舍出生，在黄志学心里被称作东方宝石的朱鹮有灵性重感情，经过野化训练放飞后时常还会回来找他们。
我们从小把它养大的，人这个接触性比较强嘛，所以它的朱鹮飞出去以后有些朱鹮它在野外适应不了，它就飞回来了，养大它就把你当父母了，当它的父母了，它就问你要吃的，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了，你要吃的，但是我们确实心软，我们就给它喂点食，就能喂点，每天他喂喂他，他就不走了，他就惦记了，他不走，老跟着你的屁股的转。他一年他不回来了，他就野外已经适应了。
从3月朱鹮筑巢开始，朱鹮繁育站副站长蔡德进就开着皮卡和黄志学寻找朱鹮新的巢穴点。今年在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外筑巢的朱鹮发现了42对，创下了历年野外筑巢数最多的记录。
好，有一对，看到了吗？
他一直在望着我们，他也不卧下去，他一直站着的，所以我们在这时间也不能太长了，所以对这个幼鸟还是有点点影响。
就是你看他一动不动的，
他因为有孩子了，他还是要护他的孩子，但是如果是昨天他刚产卵的时候，像这样的干扰哈，他会起巢的，所以在这鸟是。他自己也有保护意识，你看为啥他身上到繁殖前会变色。
从2013年开始，河南罗山尝试对野化训练成功的朱鹮进行放归，截至目前已经放归了7批127只朱鹮，10年间这些被野化放归的朱鹮已经形成了400多只的野外种群。朱鹮美丽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罗山县的天空上，稻田里。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省份都在抢着做这个朱鹮这个引进项目，如果在朱鹮你把这种群引进过去了，因为它这个气垫性鸟，它是标志的一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好坏，现在不是人说话的，说你这地方环境好不好，就是要鸟来说话，朱鹮是它如果能生存能发展，你们当地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了。
家西游记的故乡连云港欢迎您。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我是演员蒋欣欣，三元爱丽优新国标奶粉，国家母婴研究中心专利配方，科学配比，焕新升级，添加6维营养组合，祝你的小脑瓜更聪明。
发明专利号 ZL2016118-0120.X。
智能马桶选回答，选回答，选回答，智能马桶选回答，我选回答。
智能马桶，我选回答。
三元古传大红门，王致和八喜玉农六必居月盛斋，三餐四季看得见的美好，我们用安心品质为你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欢迎来到家装线上自选区，
客厅装修选金艺陶，哑光专家，质感大师，金艺陶瓷砖岩板有质感更高端，
定制交付，金艺陶岩板已选择，
全屋定制，我用好莱克，
提供全屋原态定制整体解决方案，环保健康，好莱客定制更省心。
已选中好莱客全屋定制，
卫浴交给浪鲸了，浪鲸麦霸智能马桶，脉冲式清洗科技，贴心夜间照明，健康又智能。
卫浴已选择浪鲸，
地板就用天格地暖实木地板，稳定耐用，健康舒适，总部安装更放心。天格只做好地板。
收到，您已选中天格地板。
门窗就用黄派，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门窗，高端隔音黄派门窗。
门窗已选黄派。
还有空调，
用中广欧特斯热泵空调，冷暖双强新空调，大国品牌，中广欧特斯。
中广欧特斯空调已加入，装修效果一键生成中。
创新无止境，
劳动最光荣。
2023央广大家居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北京时间8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纵横。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我是张磊。今天是2023年5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听天气说路况，五一假期第四天有哪些出行提示？
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出游人次达2.4亿。新闻超链接为你详解如何对旅游人次进行预估。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上向上今天播出，杜林杰，只要祖国需要我。
五一假期全国有20余场马拉松举行，旅游跑马引领新风尚，背后涌动怎样的流量密码？
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走进西藏，请听不一样的遇见。
记者调查，南京等地居民反映商场的母婴室无法正常使用，给假期出行的宝妈们带来不便，情况究竟如何？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如何体现城市温度？
法眼看去，今天关注如何应对职场隐性骚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371.1万人次，再创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长三角铁路持续迎来出行大客流，截至昨天已累计发送旅客近1640万人次，日均发送328万人次。
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昨天海南离岛免税新增集购集提担保集提提货方式政策迎来满月。据统计，政策落地首月，海口海关共监管集购集提免税购物金额3.48亿元，购物人数16.36万人次。旅客采用担保集提方式购买免税品75件，免税购物金额599万元，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期该所原子核质量测量团队与合作者基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利用国际首创的新型质谱术，精确测量了一批关键原子核的质量，研究了中子星表面的 X 射线暴，从新的角度约束了中子星的性质。相关结果于北京时间5月1号发表在《自然物理杂志》上。
北京时间8点03分，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叙利亚军方消息， 当地时间5月1号23:35，叙利亚阿勒颇国际机场及阿勒颇市周边地区遭以色列空袭。叙军方称，叙利亚防空系统迅速启动并拦截部分导弹，但袭击仍导致一名军事人员死亡，7人受伤。阿勒颇国际机场目前暂停运营。
当地时间5月1号，由沙特、伊拉克、埃及、约旦、叙利亚五国外长参加的叙利亚问题磋商会议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在会后发表的声明表示，此次会议旨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解决叙利亚危机，并处理叙利亚相关的人道主义、政治和安全问题。萨法迪称，与会各国同意尽快采取措施，为叙利亚难民自愿安全返乡提供条件，并向返乡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伊朗和沙特正处于恢复两国使馆活动的初期阶段，各项措施正在迅速落实中。伊朗预计两国的机构可以在规定时限内开展全面活动。他还称，包括使领馆等3个伊朗驻沙特的机构已初步开始运作。
根据乌克兰最高拉达网站当地时间5月1号显示的信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交了继续延长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的法案。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伊利诺伊州南部55号洲际公路发生重大连环车祸，至少40辆至60辆汽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伊利诺伊州警方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天11时许，数十辆汽车及卡车相撞，2辆卡车起火，约30人受伤，被送往当地医院，多人死亡。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列宁格勒州加特钦斯基区一座输电线路铁塔被炸毁。据介绍，该输电线路铁塔被炸毁，并未对当地供电造成影响。当天稍晚时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执法人员又在这一地区的输电线铁塔爆炸地发现了3个爆炸装置。
当地时间5月1号，泰国公共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发布报告称，在今年1月1号到4月26号期间，泰国登革热确诊病例达到13159例，并已造成12人死亡。报告显示，泰国最近一周登革热确诊病例为1274例，呈上升趋势。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4轮的一场比赛中，大连人队1-1战平梅州客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同心聚力谋发展，
安居乐业享幸福。
生活中敢于面对挑战，超越自我。中国劲酒，为努力拼搏的你加油鼓劲。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哟。
工作学习中不断突破，奋力前行。
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老李，又是买。
关注公益，爱心是持续的动力。
中国体育彩票全力支持保障公益事业。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品质奶粉，守护宝宝健康成长。
伊利金领冠奶粉，新鲜生牛乳，六维更易吸收。
专属配方，妈妈们的信赖之选。
念吴侬软语，嗅贵妇兰香，岁月沉淀。
建湖月台凝视香，人文荟萃在绍兴。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创新无止境，
劳动最光荣。
2023央广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现在是早上的8:08，我们来关注各地的天气情况，也来关注热门景区的天气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来继续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你好，张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是五一劳动节，阳光和升温是一点都没有休息，在我国中东部的很多地方勤劳的打卡，最高气温25度线呢，昨天是已经向北推进到了华北等地，而在西北地区的东部黄淮、江淮等地的一些地方，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左右，像西安呢，最高气温就突破了30度，为今年以来最热。晴暖的天气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安排出游活动的，但是啊，到了今天呢，天气就会开始出现变化了。在冷空气的影响下，新疆的很多地方会率先迎来降温。其实呢，昨天下午乌鲁木齐已经有降水降温出现，那到了今天呢，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会直接打一个对折，只剩下昨天的一半，只有10度上下。夜里的最低气温呢，5度左右，风还会比较明显，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应该说天气变化的节奏快，气温波动的幅度大，那在当地旅游的朋友要提前做好保暖的准备。明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一个返程的高峰，乌鲁木齐的气温还会继续小幅度的下滑，最低气温会来到3度左右。那明天晚上呢，这里还会飘落一些阵雨，天气会迅速的湿冷起来了。那除了新疆啊，今天在我国中东部也是会有降水发展起来的，像四川的东部、重庆的北部、陕西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南部、安徽西部等地呢，一些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这其中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北部的局地会有暴雨。城市方面，像武汉今天呢就是阵雨转大雨的天气，还有一些旅游城市像宜昌阵雨转中雨，张家界呢今天也会飘起小雨，我们无论是三峡游船还是在景区登山都要注意降水的影响。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张磊。
好的，再次感谢胡晓丹。
我们继续关注路况，随着五一假期即将进入尾声，各热门景区所在地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有哪些变化？马上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早上好，志鹏，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在早间，各地的车流量是平稳态势，目前通行流量正在逐步的增多，在局部的交通枢纽出现了通行流量较大的情况。那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在假期的后半程，每天的下午3点到6点为返程的集中时段，其中假期的第四天，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到晚7点将会出现返程高峰。其中呢，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区域，城市周边以及景区附近的通行量可能会较大。首先来关注到河北，目前的河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5分钟断面流量均在100辆以下。再来关注到四川，在京昆高速的成绵段，成都驶往绵阳方向的1701.8公里处有货车自燃事故，因为临时的施救，目前临时中断了北行方向的主线交通，德阳北至罗江站的入口北行方向禁止通行。目光再转向湖北，受到施工影响，沪蓉高速高兰站的入口禁止货车通行，早时收费站的早时高速兴隆站的出入口临时关闭。其实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志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好，子恒，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出游人次达2.4亿，新闻超链接为您详解如何对旅游人次进行预估。
自然兼香，非同凡响。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装修后多久住新家？
三棵树马上住，8小时定位住新家。
装修咱选三棵树，中国奥委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
中国三棵树，健康马上住。
我是 Angelababy， 全屋定制家居，我只选好莱客，环保健康。
陶瓷大板岩板就用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
我是高圆圆，热泵空调我选中广欧特斯。
大国品牌中广欧特斯，健康空调就选飞利浦，飞利浦空调开启健康时刻。
央广购物五一优惠活动来了，
4月29到5月3号多款人气商品上架，更有每天一档限时5折大促。
央广购物电视频道祝您五一快乐，参与活动详询4008-518-518 4008-518-5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个五一假期您出门旅游了吗？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人次有望突破2019年的同期水平，达到 2.4 亿人次。其中呢，部分热门城市一票难求，中长线游、乡村游等旅游方式的热度飙升。
如何在假期之前就知道有多少人要出门旅行？新闻超链接主持人贺佳就此采访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我们一起来听听预估数据背后的门道。
我们看到最新的统计数字是今年五一假期啊，预计的出游人次会达到2.4亿。那我们是如何对旅游人次进行预估的呢？
我们大体上分成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叫选样，我们与通讯运营商合作，在全国选取3亿人作为我们的统计样本，通过和用户的互动，最终来去确认有多少人是离开了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外出6个小时以上10公里以外。这个是全国文化文物和旅游调查统计制度规定的游客识别的技术性定义。经过这一番互动之后，我们就会得出来一组数，比如说我们算下来可能有3000万人离开了他的日常工作环境，超过6小时到达10公里以外，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说有10%的人是外出旅行了。但外出旅行的人是不是游客呢？不见得。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快递小哥、卡车司机，他也可能离开了他的正常的工作环境，6小时以上10公里以外，然后我们对他要进行再识别，第二次进行互动，我们要进行确认。什么叫确认呢？比如说你到这个地方去是干什么的，你说我是去送快递的，那我是送客人到达一个特定的目的地的，那这个人就不能够算我们的游客了。所以这算下来以后，可能数字进一步收缩到1500万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算下来，我又得出一个比例，这个比例肯定比10%还要少，可能只有5%了。第三步呢，我们叫测算，反推测算，我把这个比例乘以我全国的总人口，就乘以我的14亿人，就得出了我今天大家出游的人数。当然出游的人数还不见得是跟各个地方的接待人数完全一致，比如说我一个人出去了，我可能又到了河北，然后又到了河南，那可能到2个省，但有人可能是在1个省，这时候要根据经验数值来去推各个地方的接待人数。但从出游的人数来说，我们已经得出了相对准确的得出了一个出游的人数了。第四步我们还要进行验证，我们还要和铁路、民航、交通部门的数据要进行核验，要进行交叉验证。验证完以后，第五步我们要进行补充和完善，我们游客到了当地啊，有没有花钱啊，把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会和一些金融部门，比如说银联，我们要进行合作，我们也会向游客进行新一轮的互动。比如我们全国会选出20万个定期推送的互动做问卷调查的20万个样本，会问我们每天花了多少钱。我们完善之后呢，就把消费的数字就算出来了。所以经过这样一轮有专业的平台、专业的团队和专业的模型、大数据，我们就算出来每一天游客的数量，把每一天的游客的数量呢加到一起，我们会就形成了整个节假日的出游人数、消费数、同比、环比和2019年的恢复程度等一系列的数据就生产出来了。
我们也看到五一的旅游目的地热度排名哈，依次是北京、杭州、大理、厦门还有西安。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城市来说哈，来的游客多，同时呢我们出去玩的人也很多。我们能不能从数据当中看出城市人口在假期的变化，哪一个城市会是这个差额的冠军呢？
这个数据呢，一般我们是在节后的第五天会发布出游的前10位的城市和接待游客前10位的城市。在第五天的7点钟左右我们会公布这个方面的具体数据。从历史的经验数据上看，往往像一个城市的人口存量越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它的出游率越高。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上向上》，今天播出杜凌杰《只要祖国需要我》。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逐根寡水酿造，送藏历久弥香，迎驾共酒，国人的迎宾酒。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我们六队人有一个大家在五湖四海，
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待一辈子，你总是要回国的嘛。
很幸运我被选到了中国医疗队，这是一份荣誉。
我的青春一点遗憾都没有。
无愧热血，不负青春。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上向上。
2022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希望同志们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广玉兰下，香樟树荫，校园步道蜿蜒，一代代青年归国报国之志却坦荡直接。只要祖国需要我，我就立刻回去。南大青年学者以李四光、程开甲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学成后踏上与祖国共奋进的征途。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向上向上》今天播出杜林杰《只要祖国需要我》，采制江苏台记者周阳、刘正泽。
静安街，紧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条 T 字形路 ，T 的一个横竖夹角里是南京大学唐仲英楼，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杜林杰的实验室就在这里。静安街上，小吃摊热闹，新潮小店洋气，直到一路走进实验室，世界沉静，仅有的光是几处点状的机器显示灯，最显著的声音来自一个高六米的柱状仪器。这是2019年杜林杰回到南大任教时第一时间搭建的黑房子。
这边是超高真空，温度就是20毫克，比宇宙的温度高0.02度。主要研究是二维电子器嘛，它在极低的温度里面，就是说可以允许一些新的物态出现，然后就是我们通过光去打进去，然后通过光子跟这些物态发生反应，从而就探测到这个物态的存在。目前搭建的设备搭就搭了3年，应该是可能就是屈指可数吧，顶多2到3年，可能更多了。
杜林杰说，只有在足够黑的房子，用上足够精巧的仪器，将一切推到极限，才可能看到。科学家在这里看到新的可能，人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内心。
就是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待一辈子，你总是要回国的嘛，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自己已经很强了。其实出国更多的意义是在于开阔眼界。
杜林杰的本科、硕士都在南大度过。2011年，有意开阔眼界的他以优异成绩前往美国莱斯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几年里，他多次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在知名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量子噪音环境、拓扑极子学原态、人工晶格等领域取得不俗突破。如今在南大的研究方向以集成半导体电子器件为基础，通过电学和光学的综合测量手段，在极低温下研究电子的新型凝聚态和新型拓扑态及其在量子计算中的应用，也在那时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如果留在美国的话，那我不可能从事现在这个引力子啊这些方面的研究的，因为这东西都是未知的，你根本不知道几年能弄出来。美国要是你2年给我出个成果出来，回到国内，其实国家给我们很大的自由空间。
这场义无反顾的回归被杜林杰形容为自己和祖国的双向奔赴，只要祖国需要我，我就立刻回去。少年杜林杰如此励志，青年杜林杰如此践行。对于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被美国同行寄予厚望的他，这个决定难吗？容易吗？新的天平偏向哪边？答案就在哪边。就好像杜林杰从不提回国后组建团队的困难，说起来都是来自学校许愿的支持。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科研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嘛，现在的话其实都可以买到，或者你都可以搭建出国际上最好的那些科研设备，从事最前沿的研究。这些年来真的能感觉到国家对这种基础研究投入的是有重视。
深情厚谊落于南大的步道，香樟见证，行胜于言。紧邻喧闹的静营街， 杜林杰的实验室是静的，他的心也是静的。半导体芯片很现实，物理研究却很纯粹。有人把杜林杰称为半导体领域的新星，而他更关心的是下一个量子时代。
像现在这组人在半导体平台上面从事一些量子物理的研究，之前我还做了一个跟区块链有关系的研究。区块链它最怕量子计算嘛，反正我们这是体系中新的算法，可以用量子算法把区块链把它给进一步的强化。哦，那很好。
对，应该是这个，但它是这个，
这可以，
这个是题材。
那不，我还有个问题，昨天那个 PL 你有看一下它到底是在哪个偏振下面出现的吗？是 L 是加还是减出现的？
从杜博士到杜博导、杜教授，八五后杜林杰也有了自己的学生。他学着当年自己老师的样子，手把手带着学生由黑房子出发，走向明亮处。其实要算年纪，他比许多学生也就大了十来岁。如果没有回来，今天的杜林杰会是什么样子？那是不曾也不会发生的。如果杜林杰说自己只看现在和未来，
科研往往是不能预测的，而且并且是你越是不能被预测的东西它越重要。基础研究主要解决零到一，就是它不能告诉我这有什么用，但是至少我可以帮你把这个毛坯房间给你开出来。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哪怕都认识一点点，这个最后都是指数级的应用上造福全人类的一件事情。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新闻纵横关注。五一假期全国有20余场马拉松举行，旅游跑马引领新风尚，背后涌动怎样的流量密码？
航天宏图无人机驾驶培训招生，脚踏实地依然可以逐梦空天。航天宏图等你来，
更多信息请下载宏图实景 APP。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3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注意补充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我是演员蒋勤勤。三元奶粉联合国家母婴研究中心依据2000万组中国母婴研究数据，新国标配方，焕新升级，更亲和中国宝宝。三元奶粉。
打篮球，喝战马，补充能量，赢下这一场。赛场及战场，去主动进攻，去全力抢断。有能量，当然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
终于拿到新房钥匙了，
太好了！可是装修……
放心，定制装修就选伯尼斯。
伯尼斯？
对。伯尼斯软装硬装全屋定制，一体化设计，一站式搞定。瓷砖呢？
好说啊，岩板定制交付，优选唯美 LD 连纹密缝岩板，大连纹真密缝，高档装修就用唯美 LD。
没问题，吊顶和墙面就用法师龙，顶墙一体，专业高端。法师龙可是集成吊顶大品牌。
还有卫浴
用惠达呀，40年深耕卫浴行业，掌握智能马桶核心科技，惠达卫浴带来舒适智能新体验。
中央空调就交给芬尼吧，带地暖的中央空调，一机两用，冬夏无忧。芬尼高端热泵为室内环境升级，
创新无止境，
劳动最光荣。
2023央广大家居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年春天以来，马拉松赛事全面恢复。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各地有20余场马拉松赛事举行。一边旅游，一边跑马，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旅行跑马有哪些注意事项？举办马拉松对于推广旅游资源又有哪些帮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从4月29号到5月3号，全国各地共有20余场马拉松赛事发枪。马拉松的举办地从海岛到高原，从西北到江南，赛道也是风景线。很多人选择以跑马旅行的方式探索新地标，度过五一假期。记者在民权深甘林带生态半程马拉松终点碰到了从山东来到河南跑马的罗先生，他自己边跑边琢磨，这防护林体系本身也是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呀。
我是从那个山东张成过来。
来的，然后也是恰巧有一个马拉松比赛，也趁为亚期比赛，然后体验一下这个民权，在这里游玩一下。我觉得这个赛道还是非常平坦的，很容易创造出好成绩，而且这里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的热情，这个风景也非常的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杨小姐在五一期间从上海赶去保定参加半马，她觉得保定的城市赛道碧水环绕，花香作伴，还打算啊跑完马拉松之后去保定周边的名胜古迹转转。
我从上海过来，主要是过来参加半马，蛮好的，给人一种很舒适的感觉，然后呢再顺便留两天来感受一下我们保定的整个氛围啊、文化呀、这些，因为周边很多这种名胜古迹啊。
举办马拉松比赛，赛道设置很有讲究，主办方都希望通过赛事推广当地的旅游资源，而五一假期正是这样一个办赛绝佳的时间窗口。民权深甘林带生态半程马拉松赛事服务组组长张诗曼：
那通过今年的五一假期，我们是想要把玩和动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在达成全民健身的同时呢，又能成为当下出游的新选择。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深甘林带呢？因为这里是黄河故道的一个腹地，同时也是四大平原的防护林之一，对选手来说这里相当于是一个天然氧吧。那相比于城市马拉松，这里的环境会更加的优美，远离了那个城市的喧嚣，会给选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赛事体验。
体育咨询行业从业者罗冉峰曾为国内多个马拉松赛事做过咨询服务，他也发现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很看重参赛者这一趟跑下来能否记住当地的一些特色地标。
在调研的过程中，事实上跟旅游相关的一些问卷题目的设置是一般这些主办方都非常重视的，他本身就希望从调研的效果可以看出这个赛事对城市名片的一个增长的效果在哪里。
今年以来马拉松赛事全面恢复，赛事数量井喷式增长，这个五一期间举办的马拉松也有不少赛事是在开赛前不久才放号，原本不在赛历上的。赛事保障能否跟得上，罗冉峰观察如今的赛事运营团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
如果说市场发展的很剧烈的增长的话，其实中国马拉松是已经经历过了。当初中国田协取消马拉松审批之后，从一年几十场到2019年的1800多场比赛，2023年的这些超级周末来看，跑马的圈层在早几年前已经积淀起来，马拉松生意的机会是增加了。这里面会不会存在乱象呢？那其实任何时候这个市场扩大之后都会有泥沙俱下的情况出现，但是整体来说马拉松跑者对于赛事服务的要求也比较高，相关的执行团队至少在主流的这些执行团队里面，大家的经验其实也是相对丰富。
旅行跑马自然是度过假期一种非常有效率的方式，不过也需要提醒您，兼顾两个目的来到一座新的城市，食住行都要注意提前规划。马拉松体能教练祝贺：
去一个新城市呢，其实跑个马拉松，第一呢是到了这个新城市之后，首先第一件事肯定先去领这个参赛的物资和参赛装备，然后第二个事呢肯定是在这个城市去游玩一下这样的景点，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如果是一个马拉松的爱好者，去其他城市以跑步的名义去旅游呢，建议大家在开赛之前还是要以自己身体状态能承受的这种食品为主，不要吃这种当地的这个特别刺激的。到一些新的城市他会比较兴奋，包括睡到新的酒店呀，然后跟着一些朋友去见面呀，所以呢作息时间其实也要调整到一个比较有规律的一个时间，然后也要能做到早起，然后也要能适应这个马拉松的赛前节奏。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城市交通，包括跑完了到达终点之后怎么回到自己的酒店或者机场火车站，这些提前预判好了，基本上去一个城市参赛其实是变成一个就是很美好的事情。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五一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走进西藏，请听不一样的遇见。
央广健康课携手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发起为爱撑腰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帮扶行动，如果你腰间盘突出凭相关诊断证明即可免费领取价值298元的护腰大礼包。免费咨询热线400-831-6661，400-831-6661。
这是为孩子打造的有声专栏，
300多篇中小学课文，
100多位总台主持人倾情演播。
进入云听 APP 搜索语文诵读，
高品质的有声内容库，
给孩子专业靠谱的诵读指导，
跟主持人学朗读，让孩子爱上语文。旅途新相遇，
西藏山川巍峨，草木旖旎，地域广阔，文化独特，让很多人心驰神往。这个五一假期，西藏的旅行定制师孙鹤南尤其忙碌，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带您走进西藏。今天请听不一样的遇见，采制总台记者曾晓东、德庆、白珍。
哎，你好你好，嗯，房已经订好了，嗯，然后我就想告诉你，布达拉宫我们这边预订票的话是提前7天以上，所以你们要尽早把。
眼前的孙鹤南外形温婉，长发披肩，说话轻声细语。46岁的他专门从事旅行定制工作已经6年。最近一段时间，西藏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很多游客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孙鹤南咨询定制旅行，他的电话响个不停。
3-2-1组啊，行行。对对对，
来自北京的游客张先生和司徒女士找到孙鹤南，想请他设计一场定制旅行。谈及想去的地点，张先生提出想去珠峰大本营，司徒女士想去参观桑耶寺。
哎，喂喂，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这边刚才订了一个去这个边境啊，边境珠峰环线5天的一对夫妻，嗯，你查一下，查一下现在，第一是熟悉这条路线的，还有就是平时里这种性格上比较耐心的，这样的司机谁在？
为了给这对夫妻设计一场完美的定制旅行，孙鹤南和同事一步步耐心沟通细节。作为旅行定制师，除了了解游客的旅行时间、人员、住宿要求等基本信息，孙鹤南总是要追问一句，此行有什么样的心愿，或者有没有最想去看到的地方和人。他希望让每一份定制旅行都能给游客留下一份特别的记忆。
每一单我们都是需要经过思考的，而不是说照搬的。这个一思考就是要有一点创造，我觉得这个创造创新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它一直能够吸引我的魅力所在。
孙鹤南喜欢在大众 IP 景点中为游客增加一些小众秘境，让旅途有不一样的精彩。这一次孙鹤南为夫妻俩定制了一条拉萨、桑耶寺、羊湖、五八冰川再到珠峰大本营的一条5天环线行程。
您好，张先生。您好，见面了。终于见面了。
是啊，一直
是网友见面。
出发当天，孙鹤南出现在了出行的车辆上。除了设计行程，孙鹤南有时也会跟随游客一起出行，为的是不断丰富自己对各种行程的体验，并根据游客的实际需求不断调整行程。
八廓街旁，酥油茶香在我的心田。
汽车驶出城市，高原大地无言，接纳着所有出行的人们和他们的过往。桑耶寺凛然坐落于雅鲁藏布江北岸，主殿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威严生辉，风格古雅的白红绿黑寺塔分布在主殿四角，眼前的美景让司徒女士震撼不已。
特别震撼，就比我想象中的要漂亮太多了。主殿到周围几个各种颜色的那几个塔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西藏地域辽阔，往往需要驱车几百公里才能到达下一个景点。为了串联好这些震撼人心的风光，给游客提供最佳的定制方案，孙鹤南每年在地面踩线的里程超过20000公里，有些路他走了再走，仍然充满热爱。
我的终极目的是希望能够这个旅行是直抵他的内心的，然后西藏它有这样的能量和魅力，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行业的这个工作的人，我也有这个责任去做好这个桥梁。
按照行程，第二天中午，张先生一行在海拔4790米的岗巴拉山口俯瞰羊湖。
你不
我觉得他们可以把羊虎唱到歌声里，让大家都觉得都来这里圆自己的高原梦。
一位叫王凯的四川小伙就着自己的自驾车和一把吉他，就地请观湖的游客体验在山口唱首歌，并为他们录制视频。
听闻远方有你，歌声灯下千里。
孙鹤楠毫不犹豫走上前唱起了歌，随行的游客在不远处为他挥手，羊湖在太阳的照射下碧蓝深邃。
西藏是一个特别特别需要亲身体验，甚至是身体的五感都要去到那个环境里去才知道的，所以我们为了客人的旅行的感受，我就必须得要先去做。
离开羊湖一路向西，在还未抵达冰川和珠峰前，张先生一行需要在日喀则市康马县留宿一晚。
就是我们今天商量了一下，司徒姐姐的移动就特别的难受，按照我们的经验判断就是得要去医院。无论是
由于海拔的升高，当晚司徒女士身体出现不适，孙鹤楠果断建议客人听从医生意见返回拉萨休整。返程的车上，孙鹤楠继续忙碌，他不停地接电话，回复微信，向工作人员确认安排调整的行程。司徒女士说，旅行定制师的贴心和专业让她很温暖。
啊，他处处都是从我们两个的需求点去考虑去设计，啊，然后在过程中呢随时在调整，这些反应都会让我感觉得特别好，你马上就觉得像自己家人一样。他们的思路，他们的这些经营的理念跟我们的诉求是非常契合的，所以我感受是非常好。
在拉萨市区把大昭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三个地方都去了以后，他就把我们拉萨市的三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景点就全部走齐了，也挺经典的。
那也就是那等于说在拉萨住两晚。
那三晚。
回到办公室，孙鹤楠又继续开始工作。这个五一他尤其忙碌，面对一个又一个咨询，孙鹤楠始终用不紧不慢的语速解答，调整一个又一个方案，向客人建议的线路出口成章，仿佛那些风光景色、人文历史都住在了他的心田。孙鹤楠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更多人在美丽的风景和相遇中敞开心扉，生长出新的期待和力量。
有一个说，很多事情如果你重复超过1500次以上的话，它就有这个肌肉记忆了。我觉得我就是有肌肉记忆了。我记得曾经有客人跟我说过一次，他说听你给我介绍完这个西藏之后，给我们造了一个梦，一个西藏梦。有很多职业它是我们叫说吃青春饭，但是我觉得旅行定制师是一个不受年龄限制，然后你的经验越丰富，是会为你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客人也是带来更多的光彩的时候。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正值五一假期，很多家庭都是扶老携幼一大家子出去玩，其中有不少是带着孩子的宝妈。
是的，那对于宝妈们来说，出行过程当中给孩子喂奶、换尿布等情况不可避免，那么公共场所母婴室的设置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些热门旅游城市的母婴室设置现状如何，育儿家庭的使用体验又怎么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吴传勇近日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报道。
带这么点小朋友出来，因为要换尿片呀，然后喂奶啊什么这种，
那是蛮有必要的，因为有很多低龄段的小宝宝可能还是需要妈妈母乳喂养啊什么的。
近期有游客和居民反映称，在南京的一些商场、超市、公园内发现部分公共场所的母婴室的设置和使用情况并不太理想。一位假期从浙江绍兴来南京旅游的游客告诉记者，他在南京一个知名的购物广场逛街时，孩子突然哭着要喝奶，在咨询了现场工作人员之后，他带着孩子来到了母婴室，但发现母婴室大门紧闭。
他是在三楼，是有一个母婴室，但是那个母婴室反正锁着的，然后那个打扫的阿姨说用不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和商场内一家卖衣服的店员协商，在试衣间内给孩子哺乳。这位游客告诉记者，除了商场，部分景区也没有设置母婴室。
景区里的卫生间啊，肯定也需要一个母婴室的，因为景区那边毕竟都是露天的嘛， 要是实在想喂奶啦、换尿不湿，但是真的是找不到地方啦。
地铁作为重要的出行交通工具，站内母婴室的设置情况如何？记者走访了南京地铁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多个站点，发现候车厅内均有厕所、残障人士卫生间、客梯等明显的标志，但并没有母婴室的指引标识。在询问了工作人员后得知，地铁一号线只有珠江路站设有母婴室。随后记者来到了地铁珠江路站，要不是询问工作人员，很难发现大门紧闭的警务室内还有一间母婴室。
啊，在这个里面是吧？
对，
啊，
都没打扫，拿来灯上包来打扫的。
还有灯啊？
有灯。
那什么冷热水啥的也没有？
没有，这个里面没有，他就是给小孩尽量换个尿不湿的。
那为什么不在外面贴一个标识？人好多人
有啊，在这个洗脸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不能提供洗。
随后记者也将母婴室设施设备不全以及指引标识不明显的问题反映给了地铁工作人员。南京地铁一号线珠江路站工作人员，
一般我找我们工作人员就直接问出来母婴室，那我就在外面反映一下，搞个大标贴，这样搞一下能看见。
公园也是宝妈们经常遛娃的场所之一，在位于南京玄武大道上的一个公园，记者在门口的导览图上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母婴室的指示标识。询问公园工作人员后得到的答复是，公园内目前还没有配建母婴室。
这边还有母婴室给小孩喂奶的那个什么？
没有，
没有啊。哦，整个里面公园里面都没有啊？
都没有。
那么公共场所母婴室的设置是否有相关规范呢？据了解，早在2017年3月，南京市就发布了关于加强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指出，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在5000到10000平方米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应建设使用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超过10000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0000的，应当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另外，对于公共场所母婴设施的配置标准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公共空间里小小的母婴室折射出的是这个地方的温度，也体现了城市文明的程度。除了江苏南京，记者还走访了上海市的多个商场、火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那里的母婴室设置情况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记者走访了多个上海市的大型商圈后发现，部分商场的母婴室内不仅有尿布台、小型温奶器等常规设备，甚至还配备了婴儿床、婴儿湿巾、隔尿垫等母婴护理用品。
就带小朋友过来换尿布啊、温奶啊，什么都很方便，里面换尿布台还是蛮干净的。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商场虽然设置了母婴室，但找起来却很费劲。以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商场为例，在整个楼层的索引中显示二楼有母婴室，但当记者到达二楼时，却发现整个二楼没有任何关于母婴室方向的指引。还有一些商场则把简易的婴幼儿护理设施直接加装在了卫生间内。
和卫生间合用呢，就是稍微感觉有点尴尬一点，卫生条件不是很好。
交通枢纽的相关设置也相对比较欠缺。记者随即走访了多个地铁站，并没有找到专门的母婴室。而在上海火车站外，母婴室的功能都被放进了第三卫生间，麻烦的还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才能开锁。一个功能完备的母婴室是什么样的呢？对此，包括上海、广东、浙江等多地都先后出台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实施意见。今年2月，上海市新发布的《上海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提出，母婴室内应当配备座椅、带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提供冷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或橱柜、安全电源插座、带盖垃圾桶、呼叫设备等等。上海市卫健委人口家庭处一级调研员苏燕，
有一些母婴室啊，它虽然建起来了，但是它内部设施的配备呢是不到位的。我们对母婴设施的管理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说的这个公共场所呢要指定专人来负责。
办法中还提出，用人单位要为孕期、哺乳期女职工设置专用空间。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杜小燕表示，市总工会推进的爱心妈咪小屋行动已经有10年时间，到目前配置母婴设施的用人单位6100家，是2017年的2.77倍，但相比全市企业总数占比并不算高。
下一步呢，我们爱心妈咪小屋呢还是想进一步的啊，去扩大数量，努力的实现应件尽件。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请问你有什么线索？
我们在新闻的两端，您是经历者，我是记录者，您是发现者，我是调查者，您是倾听者，我是传播者。联通新闻两端，传递身边感动，提供新闻线索。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广告之后法眼看剧，今天关注如何应对职场隐性骚扰。
身边的美好由劳动创造，
科学配比，宝宝茁壮成长。
三元爱丽优奶粉新国标配方，焕新升级，守护宝宝的每一餐。
爱丽优坚守品质，食材安全放心。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心呵护每一道食材，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科技创新锁住新鲜口感，
金龙鱼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创新工艺重构舌尖品味。
青花酒开创酱香 Plus，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助力实现酒体价值全面升级。青花酒
全力以赴，注入十足活力。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快速充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赛道上不断超越。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奋斗无止境，
劳动最光荣。
2023央广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现实生活中，职场性骚扰问题持续受到各界关注。男上司以晋升为条件送女下属高跟鞋、丝袜、酒店房卡，这样的行为如何定性？女性遇到这种情形该怎么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电视剧《心想事成》中，孙兴工作业绩突出，同事都说他是晋升小组长的最佳人选。正在这时，他被上司杨经理喊进了办公室，并递给他一个盒子。
可不是我买的啊，就是上回找那个时尚杂志，他们给拿过来的。
送嫂子的，
他俩穿的这，他平时不穿的。哎，就当是上回你搞那个咱们那个项目的奖励，
这送给您的，我拿着多不合适。
我觉得特别配你，希望你会喜欢。记得明天穿啊，配上丝袜更好看。
剧中杨经理以奖励为名送高跟鞋和丝袜给女下属，并频频发送暧昧短信，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性骚扰的行为？
通常情况下，对于工作业绩突出的员工给予奖励无可厚非，但是剧中杨经理只送孙鑫礼物，而且是高跟鞋和丝袜，又发暧昧短信，是否属于骚扰行为？北京朝阳法院法官助理高义林分析，
所谓性骚扰是指以身体、语言、动作、文字或者图像等方式违背他人意愿而对其实施的以性为取向的、有辱其尊严的性暗示、性挑逗以及性暴力等行为。剧中如果说杨经理送礼物给孙鑫别有用心还不够明显，那么随后发送暧昧信息的行为就属于性骚扰的表现。
剧中孙鑫以高跟鞋是送嫂子的这样的回应，委婉地提示杨经理你是有妇之夫，并且表示我拿这个礼物不合适，但是杨经理仍然坚持让孙鑫把高跟鞋拿走。北京朝阳法院民一庭法官胡振霄分析，
现实生活中辨别职场性骚扰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违背他人意愿、厌恶、反感、抗拒、警告、明确拒绝等行为，以及迫于某种压力不得已参加的应酬，都可以认定为是违背他人意愿。即使双方曾有过接触或交流，但任何一方在此后明确表示不愿意继续，若另一方仍继续骚扰，则也可以认定为违背他人意愿。
经
技术部门那边呢肯定没问题，因为他们都听我的，所以你听我的安排，
将来我打好招呼之后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这个呢是跟我们合作那个酒店啊给了一张 VIP 卡，钻石卡，拿这卡去玩能打折有优惠，昨晚我都等你，整个晚上我都在。
剧中杨经理以与客户谈业务为由把女下属孙欣骗去饭局，又是搭肩膀摸头发，又是劝酒送房卡，声称只要孙欣听话，升任小组长的事包在他身上。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该如何应对？
看到剧情，很多网友在弹幕留言对剧中杨经理的所作所为进行抨击。高义林分析，
很多职场性骚扰行为是基于实施者和受害人之间的不平等产生的，往往具有更隐蔽、不易被察觉等特点，也会给受害人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尤其是承受精神压力和痛苦。而且这种行为大多数是突发的，行为多样，手段隐蔽，受害人可能也面临着取证难、证明难的难题。
剧中孙欣偷偷用手机对杨经理与自己的对话进行了录音，谎称有事要晚点去酒店，得以全身而退，安全回家。杨经理久等孙欣不来，忍不住自拍身着浴袍在酒店的照片发微信给孙欣，也被孙欣保存了下来。胡振霄说，这是教科书式的教女性观众如何应对职场性骚扰危机。
剧中孙欣通过录音、照片等方式来证明杨经理性骚扰的事实，是在密闭场所下突发事件中可以采取的紧急应对之策。可能有人会问，私自录音可以作为证据被法院采信吗？我们说，这类案件中的录音自然未经对方同意，存在取证程序的缺陷，但并没有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不是通过非法拘禁、窃听、胁迫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所以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信。
剧中杨经理宣布新组长人选并非孙欣，暗指原因是孙欣不诚信、不服从领导，孙欣将录音、照片、房卡公之于众，勇敢地揭露了真相。除此之外，孙欣还可以寻求哪些救济渠道？
依据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机关投诉，还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向法院起诉，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包括停止骚扰、损害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剧中公司负责人找孙欣谈话，竟然表示希望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且仅将杨经理调离本部门并扣除一个月薪水了事。胡振霄分析，
依据民法典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的实施性骚扰。剧中公司负责人在明知性骚扰事件的情况下，不但不惩罚实施者，反而规劝受害者放弃维权，自然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最终公司负责人和杨经理均被公安机关带走。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公圆梦，突破极限。
3、2、1，点火！
点火！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攻，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主持人张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张永鹏，感谢您的收听。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3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我是演员蒋欣欣，三元爱丽优新国标奶粉，国家母婴研究中心专利配方，科学配比，焕新生情，添加6维营养组合，助你的小脑瓜更聪明。
发明专利号 ZL2016118-0120.X。
五一劳动节，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
养无极药业、
北京好视力科技、
浙江康恩贝制药、
广西金嗓子集团、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
沃克净水机、
徐工机械。
创新无止境，
劳动最光荣。
2023央广合作伙伴，
和你在一起。
北京时间9点整。